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元芒。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骆驼。
嘿，骆驼，我最近对你们这个城啊是越来越有兴趣了。
啊，是吧？那什么时候来看一看？
哎呀，你没听到我在做这个解放的节目吗？讲着讲着讲到这个加拿大名人白求恩呢、啊、他不是就在你们蒙特利尔吗？
他在蒙特利尔待过。
加拿大政府不是花了这个 $2.5 million去把他的故居啊修成一个纪念馆啊。
那个在安大略。
哦，那个在 Ontario， 不是在你们这里。
他的故居在安大略，但他原来在蒙特利尔那个 McGill 大学的医学院工作过。
哦。
所以那个大学里面好像我听说里面还有他的一些纪念品还是什么。
嗯嗯。
但是在 Montreal 的 City 的那个 Downtown 市中心，有一个中国政府捐献的一个白求恩的雕像。
嗯，
原来我以前经过那边，哎，看这个人好像很面熟。再看看他的装束也很奇怪，这个装束好像也很面熟。哎，后来再看看下面的字，哎，这是白求恩啊，原来穿的是这个土八路的这个军装。
有缘千里来相会。
嗯，对，然后经常有很多的鸽子停在他的头顶上面。
哎呀，那你每天要扫一扫鸽粪。
对啊，太高了，够不着。
我刚刚才和你们那边一个92岁的老先生通了电话。
是吗？讲什么呢？
哎，这个92岁的老先生，他就是很不爽。
对，
加拿大政府花了这么多钱在这个白求恩的身上。
啊。
他说我们加拿大送了这么多的宣道师到中国去。
没人纪念，
这么多的事情没有人纪念。白求恩到那个地方呢也不信主。
对。
啊，又喝酒。对吧？他这个人在加拿大名声根本就不好。
嗯，他的私生活是一塌糊涂的。
对。怎么他就成了加拿大的名人了？他一共在只在从到了延安到他死呢也就是19个月，中间还回加拿大。
哦 ,OK。
我们有多少的宣道士这个比他更值得纪念？
原因很简单啊，因为他的故事是在中国的这个小学课本里面就有啊。
就是了，就是。
所以所有的中国人只要受过基本教育的都读过了。
对。所以就是对他来讲呢，这些中国人受了错误的基本教育。因此他就去写了2册的巨著来纪念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罗明远 ,Robert McClure。
哦，不知道。
哎，加拿大可以写的人可多了，好多加拿大的传道士是在中国是两代三代这样做。那在台湾还好多，在台湾大家都知道马杰 McKay 啊，那这个是世代在那边做传道。加拿大尤其对于这个河南一代啊、四川一代啊，那个贡献是极端的大。嗯，可是这个事情就没有人纪念，就像传道书说的一样，死了也无人纪念。
嗯，其实不光这些到那边去的，就包括我们这边他当地的一些比较历史比较长的教会，
嗯，
他们在早三个世纪上半叶的时候，
对，
他们教会就是有很多的奉献，就是为了中国的这个宣道奉献。
是啊，
所以有时候那有记得以前有去那边，然后他们就说到我们现在我们当地的华人在这边的华人教会，
嗯，
从这个物质上面，从财力上面，要比他们还强大。
那当然。对， 但是我们还是借借他们的地方，对吧？就算了，自己买房子。
对对。
对然后对于加拿大人对中国的贡献呢，也是基本上不知道，光知道个白求恩，所以这个老先生心里非常的不爽啊。
嗯。
他说我们需要英雄，但是白求恩不是我们的英雄。
嗯，那如果，但是如果要按这样讲的话，那这个老先生要不爽的地方多了。
他92岁，脑筋还很清楚的。嗯。
啊，是华人还是？
加拿大人。
可以给我引荐一下。
啊，可以，是老基督徒，就在你们附近。
啊 okay、
yeah, 嗯。
好
嗯，
给我引荐一下，拜访一下。
嗯、我还特别留言给他，我说这个，这个我们谢谢你们，我们不会忘记你们。God bless Canada、
嗯。但是说实话，别说忘记了，我们连知道都不知道。
就是啦，知道都不知道，现在这么多
都不知道，你还存什么谈什么忘记？
对
呀、
啊，你要是中国人对于加拿大在过去上个世纪直到如今对中国人的帮助，而且能够稍微存一点感恩的心呐、啊哦，啊，能够
至于今天，
这也不会今天的加拿大有这种排华情绪，是吧？
对，
人家觉得你们根本是哎。
前几周吧，去渥太华参观那个军事博物馆，其中我就看到，
嗯，
有一挺加拿大造的这个轻机枪，
嗯，
上面呢刻的中文。
哦，真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当时在二战期间，
嗯，
加拿大大批的制造这款机枪，半卖半送的给中国了。
哦，
那当然到后来加拿大也参战，然后那之后那就是基本上肯定是赠送了，
是啊，
成为这个中国国军的主力武器。
哦、
这个轻机枪的性能要比日本人的强很多，要好很多。上面刻了中文的，所以当时它上面写这个当时大批制造，主要是在这个亚洲战场，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就是。确实，我们的历史是非常不完全的
啊，而且是非常
非常
片面，对吧？这个就是《传道书》10章，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所讲的10章1节那句，我们已经讲过的话，叫做什么？这个白求恩呢、啊？这个事件在中加，我们政府像是我们中加友谊的代表，其实不是，这个就是死苍蝇能使坐香的高油发出臭气。
哇
哇，这样讲，我鹏哥被人骂死了。
哇，鹏哥，你这个是太不正确了。
加拿大跟中国真真正正的友谊基础从来不是在白求恩的身上，
嗯，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是连知道都不知道、哎
嗯、
所以这个骆驼弟兄，你就在那个地方呢，就近去多多发掘啊。
好的好的，
那、我们现在讲到哪里了？
第十章，第十章的12节了吧。
哇，这就是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这个蒙哥是在里面二者之一，选吧。
那我选蒙哥是智慧人、啊、
我看是愚昧人的口吞灭自己。
或者二者都有啊，我们有的时候是，
对的对的对的，
有的时候我们忽左忽右。
嗯，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最后的这是2章半
啊，准备慢慢讲。
嗯，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这个话说得很顺的、啊、可是就是传道书来讲是什么呢？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就是传道书来讲是什么？
就着传道书来讲，
嗯，
是不是还要把13节再连上去啊？
13节说什么？
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
哼、
嗯，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
我怎么越读越觉得这段话讲的是毛泽东呢？
文哥最近这个政治意识怎么这么强啊？
我不是政治意识这么强，因为你要晓得，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政治不是普通政治，哎，这个政治一般来讲，那只是一种学说、一种主义、一种理想、一种运作、
嗯、
对不对？这从古到今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制度，甚至一个哲学思想，是摆明了与圣经为敌。
嗯，
我们中国人习称的无神论其实是不准确的，他们所说的无神论不是说有没有神，是直接与圣经相反的说法。
嗯，
所以马克思的名言嘛，他就讲他的这个哈师承，他说德国思辨哲学是直接与所罗门的智慧相对立的。
嗯，
他把圣经所有的东西叫做彼岸真理，把他们所建立的这个东西叫做此岸真理。当彼岸的真理消失的时候，历史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此岸的真理。所以这不是一个政治，这个东西非同小可。 而且这个东西在普遍老百姓、嗯、中国老百姓的心里那个影响也是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你不可能不讲啊，这个不是政治的。你越是说哎，其实我们大家现在也不信了哈、啊，也不讨论这个问题，越是这样你越要小心啊，这表示撒旦坚固的营垒已经成功了、嗯、已经很坚固的在中国人的心里面扎根了、嗯、被普遍接受了，被当成一个列宁所说普遍存在的真理、嗯、不用再讨论了。那直到你把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从这一些的鬼魔来的邪说夺回，让他都归向基督以前呢、啊，传道的人要尽这个职分了。所以这个实在是蒙哥的啊，
嗯、
嘿嘿，以此为执事，专心传道，不是讲政治。何况主的带领之下呢，我发现呢，哎，在我们自以为是无神论的国家，无神论的基础、嗯，哎呦，这刚好是与我们所想的相反嘛。对不对？
哦，那是，那肯定相反更多了。
我们不是无神论，我们是这个当然有听众留言说，老毛死前就是接见我，年纪大接见外宾，说我要去见上帝，但上帝不喜欢我，因为我们是反叛者，是反革命分子，对吧？
嗯哼，
啊、我不知道这事是真是假，但是的确
听说过这个故事，
听说过是吧？
听说过，好像是见尼克松吧。
哦，那他要不然他也没人讲嘛。
对，当时能见的外宾也不多。
嗯，但是基本上你去看一看，就会发现说，哦，为什么这个解放时期的中国能够成为这些无祖国的犹太人的这些共产主义的狂热分子的温床，他们甚至一直留在中国留了好久、嗯。
对，
那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们是犹太人？那这些人又怎么样影响了中国将来的事情，直到今天？这个，我觉得这是值得去看看的，因为这是历史嘛，对不对？
是，
那
是啊，蒙哥做这个系列节目，我觉得价值很有价值的
啊，谢谢
啊，真的，至少让我对我来说，哇，一下子我觉得很多东西明白，原来我们因为对这些太无知了、嗯，所以你连想的这个出发点都没有，
嗯，
你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想。
因为在这里所说的，你看他就一句话就讲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这句话很好。为什么？这就是所罗门为什么要说话，所罗门为什么要记传道书，我们为什么要去读。我们一般说智慧人的口就说出什么智慧人的话嘛，看、
嗯、
中国人最喜欢讲说智慧人的口啊，有什么人生的哲理啊、嗯、这个那个，对不对？
嗯，智慧话语
智慧的话语，发财的道理。
对，
可是他所说的是说出恩言，这个恩言怎么解释啊？
恩典，有恩典的话。
什么叫做有恩典的话？这个恩典
这个词，有恩典的话，
在中文就是很难解释。
对，应该是说是你得到的是你不该得的，或者是你不配得的。
从谁得的？
不管，先不管是从谁得的，
嗯哼，
只说这个字
啊，
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
嗯，
应该是这样、嗯。那我们说你是从上帝那边得恩典 ，OK， 上帝给你的是你不配得的。那这个智慧人说出的话语，
嗯，
他说出有恩典的言语，
嗯，
他说话总有一个对象嘛，
嗯，
是这个对象本来不配，
嗯，
得到的，
嗯，
但是他这样，
嗯，
评价你、
嗯、
或者是这样对待你，嗯、这个是一个恩言，
这肯定是没错的。其实我在想呢，跟后面的这些话对起来吧。你看，与这个智慧人相对的，就是愚昧人的嘴。
对，
这愚昧人的嘴呢，他口中的言语呢，他这么形容他，他有个起头，他有个结尾。他起头是愚昧，到了结尾的时候已经变成狂妄了，而是充满奸恶的狂妄。
对，
那他的话多不多呢？愚昧人是多有言语，就像我们一样，讲个讲不完。
嗯嗯，
可是这个人对于将来要有什么事，他就不知道，他身后的事没人能告诉他。你再说我要去见上帝、嗯、上帝不喜欢我，那
你怎么知道呢？
是啊，你若真知道你还敢这么嚣张，你还敢开玩笑吗？那不赶快悔改吗？
这是不是一个狂妄呢？
那还用说吗？这个判断是很简单的。怎么判断法呢？就是愚昧人的话有个起头有个结尾，哎，这个智慧人的话，所谓的恩言呐、啊，它也是有个起头，有个结尾的。 他的结尾可以说就像你讲的说，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在这听，在这接受，可是你顺着这个话回去会找到恩典的起头。这个起头呢是从神来的，而且这个恩典呢是没有穷尽的。所谓智慧人的口发出恩言，说出恩言，就是他所说的话能够让我们找回到恩典，并且找到恩典的源头，这是传道说的价值。
嗯，
你现在去把这个毛语录啊，
嗯，
不管是小红书还是毛主席全集，甚至马克思全集，你从这个你能懂的，一直返回去，穷毕生之力，你能够找到它的源头吗？
它一定是从一些愚昧的假设开始，
讲到最后，它就是狂妄，
找不到那个恩典。
对，完全没有恩典，
你只能找到这个
那一个人的愚昧，
那个所谓的世界的压迫、不公平，
对，
然后愤怒，
嗯，
斗争，
对，
血腥，
嗯，这个是最后我们所看见的，不管这个奸恶是他自己的奸恶，还是他所形容的奸恶，但你这顺着回去，你会立刻找到愚昧。这个愚昧就是说，其实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样。这个很出名的事情，马克思讲了这么多的思想，他实际上是受资本主义接济的一个人，他是过资本主义日子的一个人。
嗯，
对不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愚昧嘛，英语叫做 folly，就是自相矛盾的、不合理的东西，从根基上就是荒谬的东西。你参加了这个革命的事业啊，你促成了人类的进步。什么叫做人的进步？这个从开头就是一个愚昧嘛。那恩言是什么呢？让你知道说啊，原来我们是从神那里来的，对不对？而且这个神的恩典是不变的。
嗯，
当你找到这个恩典的时候，它是越来越多的，让你找到所谓啊生命的本源，让我们找到喜乐的泉源，让我们找到永远的归宿。哎呦，这个叫做恩典。为什么要说话？因为这个话里面有恩典。为什么要把这个恩典的话讲给我们？因为这个恩典的源头在神那里，能够让我们循着这条河啊回去的时候呢，哎，就找到了。
嗯，
就找到，这个叫做智慧。
嗯，
凡是没有这样子的特质的话，一律叫做愚昧的话。
嗯，是
的。那这个愚昧的话可多了，那连三民主义也是很愚昧的，对吧？蒋公也很愚昧啊，苏格拉底、柏拉图都很愚昧嘛，因为你找回去的时候，你找不到这个恩典的源头。
或者说，我在想这边他为什么说这个智慧人会说出恩言？
嗯，
什么是智慧？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智慧。
对，
它不是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如何这个，
没错了，
争取更大的利益，如何发财的智慧。
对，
这个智慧是一个你认识上帝的，
对，
就是智慧，
而且是认识上帝的恩典的。
对，认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它里面充满上帝的恩典，
嗯，
他得上帝的恩典，他自然就可以说出有恩典的言语。
这个就是他爸爸是大卫讲的，我将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这是他为什么要说话。
对，
能够说这样话的人叫做智慧人。
是，
这是他替他的传道书所做的一个结论。为什么我要讲这些话？你拿这个传道书的话来和世界上所有其他一切的讲论、一切的话来比，那应该知道什么叫做智慧，什么叫做愚昧，对不对？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想他前面讲的，愚昧是狂妄啊，智慧有什么益处呢？这也都是虚空，也都是捕风，好像诶，他有答案哦，因为这是一句肯定的话。他没说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这也是捕风，这也是虚空，没有这样讲。
嗯，
对不对？所以当他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越来越看见，他知道他为什么要写这个。而且他开始替我们指出这个答案，
嗯，
对吧？一切的智慧若是能使我们找到神的恩典的，哎呀，圣经会带我们不断的回到这个词上。然后很可惜，这个中国人对这个词的想象是非常贫乏的，但是没关系，慢慢来，这些词一切的定义都在圣经里面了。我们怎么知道这句话真的是一句重要的话？那你就回去看看嘛。传道书里面讲到 N 就是这个 grace， 这是第一次，前面讲到两个，那是说神的恩赐啊，在劳碌中吃喝喜乐， 这是神的恩赐，讲了两次。
嗯，
但是讲到恩典，恩典的话，这是头一回啊。
嗯，
前面一切的日光之下的人的行动时系幻影，但是神的恩绝对不是虚空，不是捕风。那这个愚昧人多有言语，人这个人应该 是讲那个愚昧人自己，你可以说愚昧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这个将来当然是指的死后的事，或者后边所讲的身后的事。身后的事其实有没有人能告诉他呢？
没有啊。
不，我们可以告诉他，对，就是他不信。
对啊。是啊，我在想他这个讲到这个智慧，他这个整个传道书你看一波三折。
嗯，
所罗门他寻求智慧，
对，
当他去寻求智慧，他经常又发现哎，这个智慧似乎有的地方似乎又软弱无力，似乎又没有什么作用。
对，
改变不了什么。
对，我有智慧又怎样呢？
又怎么样呢？你这愚昧人都一样的面临同样的结局。但是我就看这边到了第九章末了，到了这第十章，他现在开始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就是他看出智慧的益处来。第十六节说，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后第十八节说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的善事。这边刚才我们读了十二节说智慧人口说出恩言，他开始给这个智慧看出这个智慧的益处来，下面应该还会有。
那尤其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样的人叫做愚昧人啊？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事的叫愚昧人。身后有什么事你知道不知道？你不知道这就叫什么愚昧人。谁知道死了以后又怎么样？死了不是就一了百了？这个叫什么
愚昧人？
愚昧人啊！一个人这么愚昧的时候要不要理他？
给他传福音啊。
你就是跟他传福音，他就跟你这么讲嘛，
他
就显明了他
是
愚昧。
对啊，
其实他身后的事有人能告诉他，谁能告诉他呢？我就能告诉你，连我这样个笨蛋都能告诉你。
嗯，
但你如果不信的话，那对你是无益的。
是，
所以圣经这些话呢，是很有，怎么说，很有实用性，
很有实用性的。
对，
我刚听文哥这样讲，我就想到那个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
嗯，
觉得一下子这个你内心里面那种释放，有一个很巨大的一个释放，就是来自于这个。
嗯，
原来你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事，
对，
你不要说你死后会什么事，
嗯，
就说你明天你明年你后面的几十年你怎么过会有什么事，
对
了，你一点把握都没有。
对，
但是你一旦信主，你发现哎，原来有一个恩典在那里，
是，
不但是你死后如何，包括你这余下的一生，有一个上帝他在掌管你，
是，
你不是一个那个孤儿漂泊在这个大海上，
对，
没人管。
嗯，
有人管你，
而且直到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才会承认说，哎呦，我以前觉得自己天不怕地不怕，我以前觉得很自由，其实我活在一个极大的压力、死亡的阴影底下。
没错，
我自己不承认呐。
对，
我讲了一大堆话，其实你看，我们这个网上这个什么，那名人呐、这个什么，那个明明不是从方舟出来的儿子，要叫自己方舟子，他讲了多少话，他自己知道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他不知道。所以他觉得他非常聪明，其实等他得救的时候，他才会发现说，哎呀，我从前真愚昧，但是这个事情会不会来呢，只有替他祷告了啊。这个实用性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智慧人，什么叫做愚昧人，我是不是智慧人，我是不是愚昧人，而不是说什么叫做成功的人，什么叫做有自信的人，这通通都不重要了。
而这个智慧和愚昧今天的学校是没办法给你的。
对啊，来读圣经就好了嘛，来听听节目，
来读圣经就好了，
找到恩典的源头，并且你的话语里边是充满这样的恩典，能够让把这个恩典带给别人的人，这个叫做智慧人。所罗门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也应当是这样的人。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你所说的一切话啊，再怎么样的畅销，多少人在引用，是吧？哎，现在这个网上你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有个文章啊，有个 post， 他会告诉你说有多少人引用了。
对，
你们写学术论文也是，引用了多少那个才是？
这样就这样，对，他有一个网站，比如专门就是给我们搞这个 research 的 paper， 然后你把你的 paper， 你有你的档案放在上面，然后所有的其他的这些搞科研的人，他们呢也会来这边看，然后呢每篇你的论文，如果一旦被别人论文你引用，他这边都会有这个数据。
哈，这个又是白求恩，你看白求恩被引用了多少，但到最后他是什么？所有加拿大派到中国的唱一个世纪的人， 里面唯一的人不信主的人，不知道身后有什么事的人。哎呀，这实在是好讽刺的一件事情。好了好了，骆驼，我看我们今天先停在这个地方啊，再讲下去啊，蒙哥的愚昧又要显出来呀，下回再看。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